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三十六集。
哭吧哭吧，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，哭痛快了。
土匪流氓不可怕，怕就怕这种人模狗样、人五人六的伪君子。骗钱不直接说钱，先跟你谈感情。我跟你说，别说你了，估计是个女的都过不了这关。就算她希拉里，英国女皇她也不一定招架得住。我也见过她，愣没看出来这人哪有问题啊。碰上这种事儿啊，只能认倒霉。不过好在你人没事，这就行了。钱没了咱再赚呗。这一个亿虽然有点多，但是这也不。
马锦奎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
不哭了啊，吃点吧。你那碗都是眼泪了，吃我这碗吧，我没动筷子呢。
牛美丽接过来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马锦奎出神地看着牛美丽吃面，满是心疼和无奈。吃完饭后，二人又回到了办公室。此时的牛美丽接到了警局的电话，告诉他查到了王小峰的一些线索，正在全力的追查，紧急的布网。办公室外面声音特别嘈杂，马锦奎赶忙走出去看了看，只见员工们正围成一团凑在一起交头接耳。马锦奎皱着眉头走了过去，随手把牛美丽办公室的门关上。销售经理一见马锦奎过来，赶忙说：
哎，这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现在啊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，都怕月底领不到工资和奖金，白干。
哎，没到发工资的日子呢，琢磨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？
这，哎，就是因为没到才琢磨的，是怕，怕到了就更发不出来了。
你们怎么能在公司生死攸关的时候还想这些问题啊？牛总什么时候欠过你们钱呢？
马队长，也不能怪我们，不是，毕竟都不是有钱人，谁不得养家糊口啊？
是呀，别的公司早就要挖我们过去了，以前我们跟着牛总干是觉得这儿有前途，现在
怎么了？这叫什么话？现在就没前途了？这么点小事儿还不说话就解决了？
说的是
这样，
就是啊，
说呀，
钱没有啊，
牛总老下有小的，
找牛总说吧，找牛总，
找他，不干了。
众人说着说着，越来越生气，竟然要集体去找牛美丽。这么多人，马锦奎哪里拦得住啊？眼瞅着被人群裹挟着朝牛美丽办公室挤过去，突然，办公室门打开了，牛美丽出现在门口，人们立刻安静下来。
老周，这事儿你处理吧。
牛总，你的意思是把工资结了？
结了。
牛总啊，
等公司好转了，欢迎大家再回来，这一次对不起大家了。
牛美丽勉强笑笑，向众人鞠了一躬。众人惊讶地看着牛美丽， 等他走进办公室之后，大家都凑到销售经理的身边，销售经理赶忙带着大家去结工资了。马锦奎看着众人跟着销售经理散去，满脸的无奈。处理完员工们的事情之后，马锦奎转身回到办公室。此时的牛美丽正在与田总通电话，她把警方今天的调查进展跟田总说了一下，可是田总那儿依然不依不饶。
如果抓不到王小峰的话，1亿的资金只能找你来赔，而且我还要起诉你。
田总，以1个月为限，如果1个月后警方还没有抓到王小峰，您完全可以起诉我。
好，我答应你，再给你1个月的期限。
好的，田总，再见。
哼，不是，凭什么呀？王小峰他干坏事，你替他买单。
哎呀，行了，谁让我傻啊？谁让我没长心眼啊？
别呀，我不是埋怨，我是替你着急。1亿呢，你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？你就算把能卖的都卖了，也堵不上这么大一窟窿啊。
牛美丽一动不动，办公室死一般的寂静。半晌后，牛美丽让马锦奎给牛小北打个电话，说自己今晚不回去了。马锦奎起身走出办公室，无奈地拨通了牛小北的电话。挂断后，马锦奎又给马小灿打电话，可那边一直无人接听。这么晚了，小灿一定都睡了，马锦奎心里想着，便给马小灿发了一条短信，上面写着：“老爸今晚加班。”发完后，马锦奎转身走进牛美丽办公室。马锦奎推开牛美丽办公室的门，愣住了。此时的牛美丽正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马锦奎赶忙脱下外套盖在牛美丽身上，蹑手蹑脚地走出牛美丽的办公室。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区，马锦奎一脸的无奈。他陆续关掉办公区的灯，只留下一盏，然后他坐在靠牛美丽办公室门的椅子上，叹了口气，冥想着。这时他突然想起什么，立刻起身走到座位前，拎起警棍走回靠门的椅子旁。马锦奎就这样抱着警棍调整坐姿，慢慢闭上眼睛。第二天清晨，两辆出租车停在门口，牛小北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，马小灿从另一辆出租车里钻了出来，二人一抬头都愣住了。
小灿，你怎么来了？
小北，啊，我来找我爸，昨晚他没有回家，给我发短信说他在加班，今早打电话关机了，我姥姥不放心叫我来看看。
我小姑昨晚也没回家
啊，
是你爸打的电话说在加班呢。
是吗？那咱们赶紧去看看吧。
好。
于是二人赶忙慌张地走进 4S 店，来到办公区，二人惊讶地发现马锦奎正抱着警棍靠在椅子上呼呼地睡着。马小灿和牛小北互看一眼，走向马锦奎。马小灿捅了捅马锦奎：
哎，爸爸爸，醒醒。
哎呦，谁呀？哎呀，吓我一跳。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
爸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还加班了？
嘘，小点声。
马锦奎做了个嘘的手势，扭身轻轻地推开牛美丽办公室的门，裂了个缝向里面看了看。此时牛美丽还趴在桌子上熟睡着。马小灿和牛小北向里面望了望，马锦奎赶忙关上门，带着马小灿和牛小北离开了公司。从公司出来之后，马小灿问：“
爸
啊，
怎么回事呀？这早晨电话也打不通，我姥姥都快急死了。”“
哦，打不通啊，可能是手机没电了。”“
妈说，公司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”“
嗨，没事儿，就是活多。”“
什么活呀？这卖车还需要连夜加班呀？”
哎，等完事儿再跟你说吧。
小北啊，一会儿等你小姑醒了，我就把她送回家，然后我也回家。小灿，你跟姥姥说不用着急，没事儿先回去啊。
啊。
牛小北、马小灿对视一眼，又看看马锦奎，只好无奈地先走了。马锦奎慈爱地挥了挥手，转身轻轻地走进办公室。牛小北和马小灿离开公司之后，并肩地走着。
你最近怎么样？
挺好的，每天上班下班还挺开心的。你呢？
我也挺好的。那什么，我送你回家吧。
不用了，我走着回去吧，也不远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
那我跟你一起走走吧，正好我也想走走。
说完，二人肩并肩沉默地走着。牛美丽办公室内，马锦奎把泡好的一桶方便面递给牛美丽，牛美丽拿起叉子搅和着方便面吃着，马锦奎端起另一桶，边吃边说，要不今晚上就别熬着了，回家睡觉吧，千万别让小北他们担心。还有啊，这事儿啊最好先别跟老人说，现在除了等也没别的办法。牛美丽听着，无奈地继续吃着面。傍晚，马锦奎回到了家，张兰花正在客厅里看电视，一听到开门声，他便喊道，
我说奎子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我还以为你忘了这个家呢。
妈，我现在累得快虚脱了。
你干嘛了呀？
要骂，你等我睡醒了再骂。啊，
你说你这孩子，
姥姥，我爸都累成这样了，你就别说他了，让他赶紧去睡吧。
行行行，你真是你爸的好闺女。
马锦奎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，这时手机响了。他急忙接起来。
喂，啊，什么？哦，好，我现在就过去，你千万看住他。哎，麻烦你们了。
哎，奎子，
啊，
你又干嘛去？
找牛美丽。
哎，肯定又有事儿。
说完，马锦奎便走出了家门，张兰花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此时的牛美丽正趴在路边摊的桌子上，一口气灌了好几瓶酒。因为是常客，老板看牛美丽的情况不太对，便赶忙给马锦奎打了电话。马锦奎赶到后，架起牛美丽准备送她回家，可牛美丽酒气冲天的就是不回去，使劲挣脱了马锦奎，拿起桌上的半瓶酒又喝了起来。马锦奎立刻去抢牛美丽的酒瓶，可牛美丽就是抓住酒瓶不放。
哼，上班干嘛？没有客户，没有订单，没有员工，还有什么可上？
牛美丽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还有一点老板的样子吗？啊，当初那个趾高气昂、目空一切的牛美丽哪儿去了？你不是什么困难都难不倒吗？
哎，
你好好想想，当初你是怎么把这个公司开起来的？那时候不照样什么都没有吗？现在呢，比那个时候强多了吧？你是谁呀你？你是牛美丽，你怕这个？笑话！
我怕，我累了，撑不下去了，扛不住了。
别喝了。
我辛辛苦苦干了十多年，
放下，
什么苦没吃过，
放下，
什么罪没受过，什么委屈没尝过，什么样的人没接触过啊？你了解我现在的感受吗？
唉，
我现在都不知道还能不能保住这个家，这要是抓不住王小峰，还上什么班啊？公司都成人家的了，一个亿呀，喝也得还，不喝也得还，为什么不让我喝个痛快？
老板，再来十瓶，都打开。你要喝是吧？ 我陪你喝。
你走啊。
我不，我哪儿也不去。
走。
这一回牛美丽干脆直接拿起一瓶拼命往地上摔，马锦奎一把抱住他，牛美丽拼命挣扎几下就不动了，任由马锦奎那么抱着。
牛美丽，你就是轰我我也不走。
你走。
别再让我走了，前阵子我走了就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见不着你我心里也难受。我不让你喝是因为喝醉了心里头苦，酒醒了更苦，砸锅卖铁嘛，不就是我陪着呀，上刀山下火海嘛，不就是我陪着你，有什么呀，死都不怕，怕什么。
此时的牛美丽早已泣不成声，马锦奎一边安慰着一边替牛美丽擦掉眼泪。第二天一早，牛美丽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头痛地揉了揉头，她看到披在自己身上的衣服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赶忙起身走了出去。牛美丽发现马锦奎的警棍被放在门口的椅子上，可他人没在，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转身走回办公室。牛美丽刚坐到老板椅上，突然门推开了一个缝，马锦奎从门缝里出现了，他看了一眼牛美丽，打开门问：
醒了
啊，你干嘛去了？
那豆浆油条包子
哟，
我去买早点去了，怕你饿着，给，还有这个解酒药，快喝了它或许就没那么难受了。
谢谢。
客气啥。
喂，对，我是，您是什么？太好了，那，哎，好好，我肯定会全力配合。什么？哎，好好，哎，再见。老马，王小峰和那个姓陈的拎着大量外汇出境钱已经被警方扣了。
真的？
他们没跑了。
哎呦，太好了，这一下就雨过天晴了。
是啊，
真是天助我们。
你抱我干嘛呀？
我高兴，我就说咱俩在一起肯定能创造奇迹。
哎，
马锦奎兴奋地一下把牛美丽举了起来，原地转起圈来。警局里，警察对牛美丽说：
王小峰已经认罪伏法，态度还比较诚恳，他把案件交代得很清楚，已经移交司法机关了，就等着检察院调查，法院开庭审理了。
嗯，谢谢警察同志。那钱呢？
啊，基本追回来了。
哦，
王小峰和陈刚在澳门赌场欠了3000万赌债。
啊？
他们原本想通过境外的地下钱庄把钱转出去，没想到最近打击力度很大，他们一直没有联系到，所以才铤而走险，兑换外汇出境，所以没什么损失。
哦，那谢谢您啊，警察同志。
啊，没事。
离开警局后，马锦奎和牛美丽走在路上，一路沉默。马锦奎长舒一口气：
哎，也算是人生经历，多离奇啊，一般人想经历还经历不了呢。好了，咱别瞎走了，回公司吧。啊，
哎，回什么回呀，不想回，办公室里空荡荡的，我心里发慌。
哎，咱把它填满不就不慌了？
说得轻巧，怎么填呀？
那些客户以为你是骗子的同伙，所以才离开你。这不现在事儿都搞明白了，你诚心诚意跟人家道歉，把事情讲清楚，怎么就不能重新合作呢？
没那么简单
啊！
不彻底结案，话就说不清楚。可要彻底结案，没有几个月，哪能成啊？
咱试试看呗。你连试都没试就说不行，这也忒武断了。
哼，不用试我也知道结果。
那不一定，你听我的，这回咱们就试试，走。
说完，马锦奎拉着牛美丽就朝一家公司走去。 傍晚，马锦奎和牛美丽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，焦急地等待着。
哎呀，不等了，不等了，咱们走吧。
美丽呀、啊，有点耐心，咱们再等等啊。人家这么大的老总，能不忙啊？
咱们都等了四五个钟头了，他要是想见啊，早就见了。哎呀，走吧。
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这人呐，就是太要面子。
我，
啊，你应该学学人家韩信。你看看人家是吧，为了成事不惜胯下受辱。
那是
什么呀？你听我说，你先，你说你就等了几个小时，这算什么呀？只要他们还没轰咱们，这事儿就有门啊。你先坐下，咱们再等等。
哎呀，
马锦奎拉着牛美丽坐下，牛美丽则显得很不耐烦。这时一个门开了，马锦奎赶紧起身，只见两个保安向他们走来。马锦奎脸色变了，回头一看，牛美丽已经起身走去。马锦奎叹口气，也跟着牛美丽走了出去。夜晚，马锦奎送牛美丽回了家。回家后的牛美丽把公司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牛教授，牛教授一脸的吃惊。牛小北更是无奈地看着牛美丽，
这个王小峰也太不是东西了，怎么就一点没看出来呀？哎呀，我这还……哎呀，美丽呀、啊，都怪我。
爸，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
哎，
哎，我先回屋了吧。
嗯。
说完，牛美丽便走进了自己的卧室。正准备熄灯，门开了，牛小北走了进来。牛美丽忙问牛小北有什么事儿。牛小北走到窗口，将窗帘掀起一角，让牛美丽看看。牛美丽走过去，看到楼下街角路灯下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马锦奎。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下集抢先听。
马锦奎，
嗯，
来，我敬你。
哟，
以后我啊好好干，再也不耍酒疯撂挑子了。
嘿呦喂，此话一出，山摇地动啊，吓人呢，管用呢。
马锦奎
啊，
你还记不记得你？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